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经济的活力源自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浪潮，解放思想，发展私有经济，与世界接轨，党政分开，领导干部任期制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原则，奠定了中国经济40年高速增长、长盛不衰的基础。今天中国出现的银行风险、房地产暴雷、资本外流、经济增长率大幅下跌引起的系统性经济和社会危机，预示着中国经济奇迹似乎呢已经走到了尽头。其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北京天泽研究所所长盛虹最近撰文指出，过去几年不受约束的权力成为扼杀经济活力的系统性因素。最近呢，更以防疫为名限制经济运转，终于瓦解了中国奇迹。那么，为什么习近平念念不忘毛时代的党国体制？他所提出的宏大决策，怎么几乎都有始无终？不受约束的权力如何酿成今天的恶果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40年改革开放终成泡影，是谁断送的中国奇迹？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张杰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独立专栏作家、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所谓中国奇迹，那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呢，能够保持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长盛不衰的这个惊奇和赞叹。邓小平坚持的改革开放，胡耀邦主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赵紫阳的沿海经济大循环战略，江泽民的与世界接轨，以及胡锦涛的不折腾等等，显然都为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显然跟他的所有前任都不是一路人，那么他们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习近平和他的几个前任，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确实都有所不同。那这种不同，一来是个人理念有所不同，二来是他们面对的形势有所不同。你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用一个最通俗的词语来概括，那就叫松绑，就是大幅度的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和干预，就是把原来这个政府这也不许那也不许啊，变成了这也可以那也可以啊，这就为了这种自发的、自由的经济活动提供了空间，提供了机会，就使得经济有了迅速发展的这种可能性。那就有点像古代，遇到改朝换代的时候啊，因为连年战争，民生凋敝，有的新王朝在建政初期呢，就采取了这个无为而治。这个休养生息啊，这么很快经济就发展了。可是等到经济发展了、繁荣了之后呢，那有的新的上台统治者他就不肯安分守己了，因为现在家大业大了，底子厚了，有了折腾的资本了啊，所以有的新上台的统治者呢就好大喜功啊，就想折腾了。拿习近平来说，10年前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时，当时的中国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也就是说，是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的巨大红利，使得习近平有了折腾和挥霍的资本。而习近平本人的理念呢，经济理念呢，又是偏向于保守。当然，你说胡锦涛的经济理念其实也挺保守，但是胡锦涛这个总书记呢，比较尊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因此，他的保守理念就没有多大的影响。可是，习近平这个总书记呢，很不尊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啊。那么，李克强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国务院总理啊，他的很多权力都被架空。这么一来呢，习近平本人他这种保守的经济理念，对中国的经济就产生了更大得多的影响。我想，这几个原因加在一起，是他和前任的一些主要区别。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习近平主政下的 中国今天是一个什么状况。如果我们从1978年确立改革开放总方针的中共11届三中全会算起，4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在过去5年左右可以说是走到了尽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发生的这个房地产暴雷、银行挤兑、烂尾楼、这个业主集体停贷以及 GDP 增长大幅下跌等一桩桩事件令人触目惊心。我来请教纽约的张杰博士，许多经济学家都看到呢，说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奇迹已经不可持续了，今明两年经济将继续探底，并且可能引发系统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那您怎么看这种判断？
中国经济啊是一个大的问题。事实上呢，在2009年呢、中国经济由于内在结构性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事实上它已经开始出现了停滞的迹象。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啊是一个跛脚，它只有一条腿在走，也就是经济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动，所以是拖行。那么就应该让两条腿啊同时走。但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或者说啊最近五年，他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就是逆市场化，同时呢反法治。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不仅没有改善，相反呢你还给他啊更大的打击，所以让他雪上加霜。我们说市场经济叫什么法治经济，但是它背后是以宪法来保障的一系列产权制度，只有这样老百姓才有预期，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有恒产才有恒心。但现在是心都已经散了，他通过清零的这种防疫打压啊经济，同时呢又对民营企业施以重手，让香港这个下金蛋的鸡啊几乎也奄奄一息。所以在这种习近平的不断的折腾下，那么中国经济终于走到了今天。但是我要说，目前还只是冰山一角，在未来的一两年以内，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大的系统性风险和全面的社会危机。
那么张杰博士这个预测呢，这个得到了许多这个经济学家们他们的这个证实和呼应。的确如此哈，就是今明两年可能是中国今年是下半年了，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一年可能是判断这个中国经济走向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很多人都说中国奇迹无论如何呢是要破灭的。那么中国奇迹是如何破灭的？俗话说千里搭长棚，天下就没有不散的宴席。这里的确有可能有一个叫风水轮流转的因素，美国、日本呢、中国呀等等啊，是这个兴衰起落不可避免的，可能有风水轮流转的因素。但是习近平推行的不同于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中国领导人的这个路线和方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外界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来请教胡先生，习近平他在断送中国奇迹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他在中国海外被广泛称为总加速师呢？
天泽所盛红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为什么不受约束的权力会瓦解中国奇迹，这个题目就点出了要害。习近平之所以被称为总加速师，他之所以成为中国奇迹的终结者，就是因为他追求不受约束的权利，他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利，他强势的推行不受约束的权利。盛红的文章就写到啊，说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奇迹主要是建立和保护产权制度，进行市场化改革和推行法治的结果啊。那么直到今天中国的经济表现还比较亮丽，那也是受益于1978年以来的这个市场化改革，包括政府政策制定的法治化和规范化。而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呢，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子就对损害了改革开放的制度基础， 也就是因而呢也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奇迹。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因为权力不受约束。所谓不受约束，就是指政府行政部门不受中国现有宪法和法律文本的约束。而在中国的现有的宪法文本和法律文本中间，本来是有一些明确规定的宪法原则和这个宪法权利，也有要求行政部门这个严格遵循的一些行政程序啊。当然对这些规定和程序我们有很大很大的问题，这姑且不论，但多多少少总有这么一些。而过去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呢，他的不受约束，他现在就是打破了这些原有的这么一些约束啊。那以前我们也都一直在批评评论习近平的不受约束的权利，当然主要着眼于他废除这个任期制，恢复终身制，强化了个人独裁权利，大搞个人崇拜等等等等，这主要针对他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外交上的这些严重后果。而盛鸿这篇文章呢，他主要就是从经济上讲，他就讲这种不受约束的这种权利对经济上会产生何等的严重的后果，所以他这篇文章应该说是很有启发性，也很有分量。
好的，那么不受约束的权利成为这个瓦解中国奇迹的一个系统性的因素，这是盛鸿教授的这个结论。我们下面还要继续讨论，但是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我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不受约束的权利呢，肯定对这个历史进程发展有很大的瓦解作用，特别是这个向上发展这个过程。但是人们就会问，不止习近平，当年邓小平也具有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利，那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他和习近平的这个不受约束的权利效果就不一样呢？
他邓小平的不受约束的权利，他主要体现在政治上啊，他要维护这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制啊，但他在经济上呢，他一直是采取比较这个宽松的做法，包括在六四之后的九二南巡啊，他提出不问姓氏姓资啊，那这句话其实就解开了原来共产国家发展经济进行经济改革的一个紧箍咒，这就给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展就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而且他这样的结果呢，也使得这个国人对于就是从事经济活动、发展经济、赚钱这件事就有一个良性的预期，他就不担心了。有这句话了，就知道这个我们搞经济赚钱啊，那个闷声发大财，这个是有把握的，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倒霉了，大家都跑去拼经济去了。所以他在这方面呢，就反而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而你习近平的做法呢，恰恰是打破了人们国人原来有的在个人拼经济方面的这种良性预期，所以它造成了现在这种恶果。
好的，同样是专制，开明专制啊，要好得多。中国媒体啊，承认这个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也不否认经济和社会中存在黑天鹅和灰犀牛的这个风险，但是坚决否认这个中共高层，特别是习近平的决策失误导致经济出现困难，而是喜欢把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困局呢放到国际大环境中去讨论，属于世界各国都有的这样一个困境。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中国的问题是世界共有的还是中国独特的？习近平的决策失误起了多大的作用？
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中国呢有个特点，也就是当我们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的时候，中国政府就会说了，我们要有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国情。但是呢，当我们的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习惯于把这个锅让世界经济来背。他就说，你看疫情后世界经济都在走向衰落啊，同时呢还会把这个锅推向美国，说你看美国进行这种反逆全球化啊经济啊，然后呢就是地方的国家的保护主义啊，所以他就是把这个锅甩给了世界。但是呢中国目前陷入的困境让世界背不了这个锅，因为它的特点呢太鲜明了。我们就以 防疫来说，防疫清零，你让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上海一个2500万人口的城市一夜之间停摆，然后你不断的在封城，如果说你城市都封了，那经济怎么的发展呢？所以这带有明显的习近平的特色，即使他到武汉到新疆去访问，他也仍然说动态清零不动摇。目前深圳又开始在紧张兮兮的可能要封城，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无论是房地产暴雷的问题，还是村镇银行的问题，还是其这个疫情的问题，还是香港的问题，都体现出一个明显的习近平全面管制，对这个社会全面打压，对民营经济全面打压，所以这个锅呀还只能让习近平同志来背，因为世界背不了，
让习近平来背这个锅。但是这个也有人认为呢，中共呢，中共的这个习近平的确他推行了一条这个跟中共前任领导人都不一样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但是这个锅要让习近平一个人来背啊，张博士，我再请问一句，您觉得公平呢？
对，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啊，因为我们说的习近平其实并不是仅仅指习近平一人，而是习近平政权，因为他不可能习近平去动态清零，他去封城，同时到底习近平掌握多少真正的信息他也不清楚，所以说呢，这是中共整个体制。但是胡先生刚才已经说了，习近平政权他跟江湖时代的确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深说的话，也就是江湖时代还是后集权主义时代，而习近平是正在从后集权主义返回毛泽东集权主义时代，所以两者有不同。我们说习并不是指习近平这一个人。
好的，那么张博士，这个对比很厉害，就是说后集权主义和毛时代的这个区别。北京，我们现在回到北京天泽研究所所长盛红的文章。这个盛红教授的文章呢，认为过去几年不受约束的权力成为扼杀经济活力的一个系统性因素，最近更以防疫为名叫限制经济运转，终于瓦解了中国奇迹。说到不受约束的权力，我们看到过去十年习近平他拍板做出了多少宏伟的决策，包括一带一路，这个还有什么亚投行、雄安新区、10万亿芯片工程、海南自贸区、北京证交所、大湾区工程、千人计划、节能减排等等，简直就是数不胜数，宏伟壮观。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几乎都成了烂尾工程，就是说有始无终，不了了之了。我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这位中国领导人做出的决策几乎都是有始无终，最后不了了之呢？您怎么看他这些烂尾工程的这个决策？
习近平的很多宏伟决策到头来都成了烂尾工程，这中间原因很多，有的是因为本来就是这个当权的人心血来潮拍脑袋做出来的，缺少科学论证，有的决策呢，你要落实它不是靠这个经济力量本身，而要靠不断的行政干预，也就是靠搞运动对不起，你要靠搞运动这种方式，那自然就免不了大起大落、虎头蛇尾了。再有一些决策，他的用心也许很好，但是受体制本身的这个束缚，他很难实现。比如对科技创新，中共把科技创新是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知道啊，你真正的科技创新，既然是创新，那么按定义，它就是不可预见的。因此你就不可能预先把它纳入你的规划之中，你中共的所谓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只适用于那种抄作业啊，你学习和模仿别人已经有的东西，你要搞真正创新，那你怎么可能做呢？所以连那个中国的这个原来当过上海市市长的，后来成了工程院院士那个徐匡迪，他都讲吧，他真正的技术创新在目前中国制度之下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这个说得好，但是很难做到啊。 再有呢，就有些决策，你采取的做法你太不择手段，就招致反弹。比如说这种这个千人计划啊，所谓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啊，那因为你有大量的盗窃知识产权，盗窃别国的那种那些科技的机密，这样子就引起别人怀疑，引起别人戒备。更重要的是呢，习近平上台以来，他越来越显示出他坚持一党专政，敌视普世价值，摆明了要和你自由民主国家相对抗这个架势。但这么一来，那些自由民主国家谁愿意养虎遗患呢？啊，这么自然会招致这些国家对你的这个所谓千人计划，这个非常非常的戒备，去加以抵制，加以防范，因此你也就搞不下去了嘛。所以从多种原因都使得他这个很多很多这种宏伟角色到头来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成了烂尾工程。
哈哈，所以有人称习近平是啊，说中国有烂尾楼，习近平是个烂尾王啊。可是对不起胡先生，我再跟进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前任好像他的前任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都没有做出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宏伟工程，都没有，当然也就没有这么些烂尾这个计划，为什么只有习近平这么多呢？
那当然就第一，他特别好大喜功嘛，他自是本钱雄厚啊，就提出一样又一样的这个决策啊，这是他几个前任都没有提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上台以来越来越显示中，他要把中国引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啊，就这样子，这一点本身也就是使得他的做的事情招致越来招致各方面的反对。首先是自由民主国家对他的这种警惕啊，因此就使得他很多事情变得就是难以为继。
好。那么正如啊，经常在我们这个节目上，过去啊，现在不可能，现在不是不可能了，现在是中国国内的情况不可能，就是张立凡先生，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曾经呢说到，胡锦涛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叫不折腾，因为胡没有本钱折腾，而习近平好大喜功，因为他自认为他自己有本钱好大喜功。所以外界评论呢，习近平的确是一位好大喜功，但是却眼高手低，并且还喜欢事必轻功，这样一来就惹出很多的麻烦，这就埋下了中国问题的祸根。他的许多经济决策呢，好像根本就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属于他一个人拍脑门的决策，并且着眼于啊，即使是经济这个决策，也是着眼于所谓政治大局或国之大者。上面提到的近十年重要工程和决策几乎都是如此，尤其是以最近的动态清零为甚。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想呢，换一个视角啊，也就是说，我们从习近平的经历来看，习近平在基层曾经工作了很长时间，那么这往往被中共视为一种组织路线的一种优势。我记得有个叫李斯莫的人，他曾经多次在国外用英语赞扬习近平这种反复的培养体制。而我曾经也在中共体制内工作过我在银行工作过，所以我实际上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弊端。因为习近平长期在基层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他就是以结果为导向，而基层由于资源太少，所以结果就是这事不干也得干，干不好提头来见，就会导致中国社会全面流氓化。第二个呢，就是官本位特征带来的特点就是对上磕头，对下抽耳光，所以他不可能进行科学的论证或者按照法律程序来。体现的特征就是反科学反法治，在封城清零或者说动态清零中，我们就体现的非常的清楚。那些大白们入户消杀或者突然就封了门，他有什么法律依据，经过了什么样的认证，也就是领导的金口预言一句话，这个事不干也得干。
嗯，好的。那么张博士呢点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弊病实际上呢也是最近呢中国在我看中国这个有一些 政论人士、分析人士，还有智囊团那些人在这个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什么呢？因为动态清零、上海封城对人们的触动实在是太大了，所以现在呢，中国兴起了一个讨论，讨论什么呢？防止中国社会太监化啊，大概是一个叫中国社会呃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这个科学家的，还是叫饶毅啊，是什么？我记不清名字了。他写中国要防止太监化的这种倾向，实际上就是张杰博士刚才说的，就是说呢，对上俯首帖耳，对下抽耳光，然后呢，助纣为虐啊，这种情况。我们看到，任何艰难困阻和挫折困境，似乎呢都无法阻止习近平在金秋中共20大上打破任期制，实现长期执政的雄心壮志。人们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出自一个毛泽东路线和文革受害者家庭的这样一个人呢，却对毛泽东的不受约束的权利心驰神往？胡先生，您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就像俗话说的呀，多年媳妇儿熬成婆，你成了婆了，你就不是媳妇儿了，也就是地位变了，他的想法就可能变化啊。当年在毛时代，他们受毛的之害，那个时候也许很痛恨毛的路线，也许不喜欢那个东西，而他自己成了这个最高领导人，那么他想法就可能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要看到呢，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一定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他并不是4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就像薄熙来嘛，那原来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歌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你怎么搞这一套呢？这不是跟毛泽东那一套吗？"那薄熙来就说呀："说按理说我不应该喜欢毛泽东啊，但你看我父亲在文革中受了12年的害，我也给坐过牢啊。可是我想来想去，中国还是要走毛泽东的路啊。"那就说明他想来想去，就说明他想法是有反复的，是经历过变化的，只不过他没有把他怎么变化这个过程给我们讲出来。那么同理，我们可以推测呢，习近平也是如此。不要说在文革时期，在毛时代，就是在80年代，我们相信他的想法和后来想法都是不一样的。那
是。
现在我相信这个习近平对毛泽东，仍然有着个人式的这种仇恨，因为毛泽东曾经对他本人。对他的家庭有个那么严厉的政治迫害，但是呢，对于毛泽东这套权术，对这套统治术，那他有情有独钟，又从
对，
模仿学习，所以我觉得他是这么个现象。
好的。那么现在，习近平已被加封为人民领袖，获得了可以跟毛泽东比肩的这样个地位。如果他在中共20大不出这个所料呢，他在中共20大势在必得这个雄心如愿以偿了的话，那么他的权力势必就更加不受约束。张博士，现在呢，您时间不多了，您给我们简要的，您预测一下习近平回归毛时代这个节奏和前景怎么样？
对，就是如果习近平20大连任，中国将会回到一个全面政治黑暗的时代。那么体现在了他是左翼、右翼极权主义的混合体，也就是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和斯大林的党内清洗。同时呢，他还有一个问题，他融合了中国目前的高科技，所以它是一种类似于三种病毒的混合体。所以中国前景非常的暗淡。但是也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宪政民主时代。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VOA Plus。
好的，我们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张杰博士、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